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今天呢，我们回到对当代灵恩运动的研究。这一场运动呢，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有很多独特的东西。回到我们关于健康和财富福音的讨论吧。我们上一次呢开始谈论南太平洋的货物崇拜，那里呢仍然有土著的崇拜货物之神，他们发展了一种宗教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许多的大型飞机降落在岛屿上，是他们对现代技术的第一次接触。他们认为呢，哎呀，他们是会飞的神呐，交付了所有这些货物，从中呢发展出了宗教。今天呢，他们有用竹子和其他编织材料造的小庙，这些寺庙呢看起来像是机场的控制塔啊，货机还有飞机库。他们呢崇拜货物之神，物质主义的宗教，他们希望呢货物之神能够再回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汽油、金属、打火机啊、收音机啊、螺母、螺栓呐、还有工具啊，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降落运来的所有东西。我向你们建议说，现代健康财富福音呢，只不过是另一种的货物崇拜。人们寻找的神能够提供他们想要的所有好东西。货物崇拜的本质是神提供我们想要的东西，健康财富福音的本质是相同的，神提供我们想要的东西，坦率地说是我们要求的东西啊。我上一次呢说，异端共有的所有元素都存在于丰盛运动或者健康财富运动里，这是扭曲的基督论，过高的人观，对神的错误观点，基于人类行为的神学，认为新的启示即将来临了，揭开隐藏多年的秘密的信念，是圣经以外的人类著作。他们认为这些著作呢具有启发性和权威性，所有这一些呢通常都是异端的特征。我说我们要看健康财富福音的另一些个方面，理解他们的一些神学关键。上一次我们讨论了他们错误的神观，他们不明白神是蛮有主权的，不明白神能够独立行事，却相信人是蛮有主权的，神已经赐予人类主权，现在神受人的任意支配，如果他要做任何事，我们必须要释放他去做。人是蛮有主权的，神已经被废了，人已经被放在神的位置，他依赖人的信心，最重要的是神依赖人类的话语。事实上他们甚至说我们是小神，因为我们是小神，所以神已经把神圣的权柄委托给我们了，就像神说话，事物就被创造了，我们现在说话呢，事物也被创造出来了，所以我们的言语具有创造力， 因为我们实际上是蛮有主权的小神，而且神已经把主权委托给我们了。我们谈到，既然他们对神有这种看法，就没有必要向神祈祷了。事实上，他们说最好先跟你的疾病或者钱包交谈吧，然后再跟神交谈，因为你可以通过创造力来说话，让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啊成为现实，你复制了神自己。所以他们把神拉下来了，高举了人类。我们不会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而只是简单的回顾一下。其次呢，这些健康财富的传道人和这个运动不仅有错误的神观，还有错误的耶稣观。我希望你们仔细听，因为这非常重要。信心话语积极宣认健康财富运动的耶稣不是圣经里的耶稣，不是新约圣经的耶稣。信心话语教师说，耶稣放弃了他的神性，接受了撒旦的本性，为的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啊，让我再说一遍，他们说，耶稣放弃了他的神性，接受了撒旦的本性，为的是为我们的罪而死。肯尼斯·寇普兰是这个观点的全球性支持者，他为自己臭名昭著的预言辩护。这个预言呢，对基督的神性表示怀疑，说啊，为什么耶稣在地球上的33年里没有公开宣称自己是神呢？有一个原因，他不是作为神来到世上，而是作为人来到世上。好，引用结束。他似乎在说，耶稣只是作为人，而不是作为神来到的。信心话语的耶稣通常听起来呢，只不过是受到神力赋权的人。进一步引用肯尼斯·寇普兰的话，说大多数基督徒错误地认为耶稣只能够行神迹，做神迹，活在罪恶之上，因为他拥有我们没有的神力，所以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渴望像他一样生活。他们没有意识到，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自愿放弃了这种优势，在这里过他的生活，不是作为神，而是作为人。他没有天生的超自然力量。在路加福音第3:22记载的圣灵受告之前，他没有能力行神迹啊，那是他的洗礼，他作为受圣灵膏抹的人来服侍。这些陈述告诉我们，耶稣被剥夺了他的神性。显然，耶稣是神还是人，对于这个系统并不重要。肯尼斯·寇普兰还写道，神的灵对我说话。他说，重生的人击败撒旦，弟兄中头生的击败了他。他说，你是那一位的形象和副本。我说，天哪，不可能。我开始明白发生什么事。我说，你的意思是我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吗？神说，哦，是的，如果你知道你向他明白神的话，你就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因为你也是重生的人。然后神说，我过去让他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我也用来让你从死里、从过犯里、从罪里复活。我必定拥有那副本和那模式，来建立对撒旦的审判，这样才能再创造孩子、家庭和新的人类种族。 然后神说，你有跟他相似的样式。总而言之呢，这只是说耶稣不是作为神，而是作为人进入世界的。作为人他去世了，然后作为重生的人他活了下来。事实上他与肯尼斯·寇普兰或许多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那显然是亵渎了神。对我来说令人惊讶的是，任何对圣经真理有最深知识的人竟然可以接受作为真正的启示。从对寇普兰事工的反应，对许多其他人同样教导的反应来判断，成千上万的人都相信他们剥夺耶稣的身份，他是神人，说他不是神人就是异端。我再次与你们标记，请注意，在异端通常会有异常的基督观。信心话语运动也继续以正统完全不熟悉的方式来谈论耶稣的代赎。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死是主在地上完成的主要工作，代赎是整个新约的重点，是我们信仰的一切和我们作为基督徒教导一切的核心。然而信心话语运动教导耶稣基督的工作绝对是异常的，以至于到了亵渎的地步。寇普兰说，耶稣是第一个从罪中出生到获得义的人，他是新人类种族的模式，荣耀归于神。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这个重生的人做的第一件事，看，你必须意识到他已经死了，你必须意识到他进入了地狱的坑，向凡人犯了罪，但他没有留在那里。感谢神，他在地狱的坑里重生了。他还说，神的公义是为了对付罪，他以自己的灵接受了撒旦的罪性。在那一刻他喊道，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不知道在十字架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你认为摩西在神的指示下在那杆上举起蛇而不是羔羊呢？过去呢，这个问题常常让我烦恼。我说，究竟为什么你必须把那条蛇放在那里？这是撒旦的标志啊。你为什么不把羔羊放在那根杆子上呢？主说，因为正是撒旦挂在十字架上。他说，我在自己的灵里接受了属灵的死亡，灯关了。寇普兰在同一篇信息中再补充说，耶稣的灵接受了那罪，成为罪以后他与神分离，在那一刻他是必死的人，会失败，会死亡。不仅如此，他被引进地狱的口中，因为撒旦有能力在那里击败他，将要赢得宇宙，人类注定失败。不要认为耶稣不会失败，因为如果他不会失败，那就是非法的。引用结束。这究竟是什么不知所云的话呢？耶稣是人，承担撒旦的本性，下地狱是因为他作为罪人被扔进地狱的坑里等待重生，跟撒旦进行致命的战斗，获胜者得到宇宙。这样的想法，所有这些对于新约教导的神人代赎工作的内容，这绝对是陌生的。事实上，寇普兰拥抱的异端叫做代赎的赎金理论，这是古老的异端，基本上说神一直被撒旦拦阻，直到有人向撒旦支付了赎金，他才会让耶稣离开。所以神被困住了，必须为救赎 父赎价给撒旦，基督的死就是向撒旦支付的赎金，来解决魔鬼因亚当的罪对人类的控诉。这种观点呢，与基督的死是献给神而不是撒旦祭的明确教导相违背的。请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二节，还有啊，寇普兰和信心话语教师超越了正统，教导基督在灵性上死亡。我们有时会说基督在十字架上与父分开，有时候我们会说这是属灵的死亡，但现实是基督并没有在灵性上死亡，意思是他的神圣之灵绝对仍然存在。教导基督的灵不复存在是错误的，他这么形容说灯关了，或者说他与神分离，瞬间变成了必死的人，更糟糕的是承担了撒旦的本性，被拖入了地狱，更被折磨了三天三夜。弗莱德·普莱斯在一份通讯中补充了同样的教导，他写道，你认为我们罪行的惩罚是死在十字架上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两个贼本可以为你偿还代价，不，惩罚是进入地狱，在地狱里跟神隔绝。撒旦和地狱的所有恶魔都认为他们把耶稣绑起来，用网困住耶稣，把他拖到地狱的深处为我们服刑。引用结束。两个贼呢，本可以偿还这个代价吗？无数的贼在无数的十字架上能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吗？很明显是不能嘛。耶稣的神性和他的无罪作为神唯一合格的羔羊，使他成为唯一可以为我们的罪受苦的人。说任何人都可以付代价，这是荒谬的。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羔羊基督的血，他的血。他们对基督是谁感到困惑，他们不知道他是神还是人，他们对十字架上发生的事情赎罪的意义感到困惑。寇普兰也传讲啊相似的异常观点。我从弗雷德·普莱斯引用寇普兰的话说，为了付出代价，耶稣必须经历同样的属灵死亡，不是十字架上的身体死亡为罪孽付出了代价。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神的任何先知在那之前的过去几千年早就已经死了，本可付了代价。这不是身体死亡任何人都可以做到。他们教导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没有拯救我们，发生的事情是他进入地狱，就是他赢得我们救恩的地方。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也不是耶稣说成了的意思。在这两个人非常受欢迎的教导背后，是甘坚性的教导。甘坚性说耶稣为每个人尝了死亡，灵性上的死亡。看罪不仅仅是身体行为，还是属灵的行为，所以他成为我们的样式，使我们成为他的样子，赞美神，所以他的灵魂与神隔绝。为什么他需要出生呢？因为他变得像我们一样与神隔绝了，因为他为每一个人尝了属灵的死亡，他的灵代替我的位置，在每个人里面下了地狱。你看不到吗？身体死亡不会消除你的罪过，他为每个人尝了死亡， 他正在谈论品尝属灵的死亡。耶稣是第一个重生的人，为什么他的灵需要重生呢？因为他与神疏离了，他使耶稣长期处于不是神的状态，成为人，在地狱里与神疏远，试图把他的行为整合，好让他能够重生。信心话语运动编造了这种使罪人成为神，让无罪的神的儿子成为罪人的奇怪神学。这种教导完全不符合圣经，贬低了主，贬低了他的工作，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显而易见的。此外呢，代赎并没有在地狱里发生，在十字架上就完成了。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的三十节记录耶稣说成了。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这不是在地狱里啊。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三到十四节说，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以弗所书第一章的七节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指的是他的肉体死亡，他的血在十字架上真的洒出来，我们得了宽恕。耶稣应许悔改的贼说，今日你将与我在一起。在哪里啊？在天堂。他不是三天在地狱里，他正是通知地狱邪恶的力量被打败了。圣经对于信心话语教导存在的那种代赎一无所知，圣经对于他们所谈论耶稣的类型一无所知，他们有错误的神观和错误的耶稣观。第三，他们有错误的信心啊，错误的信心，这是他们系统中引人入胜而且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来理解一下，他们教导说信心是某种定律，某种不可侵犯、永恒的、不变的、非个人的法则啊，就像引力一样，任何参与的人都会得到相同的结果。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把十个人带到建筑物的顶部，你可以选其中的三个人，理解万有引力定律，其中三个人对引力定律一无所知，其中三个人不相信万有引力定律，一个人是聋的、哑的、瞎的，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他们都跳了，他们都会往下掉啊。为什么呢？因为无论你相信什么，万有引力定律总是会起作用的。万有引力定律是确定的，这不是信心问题，不是任何问题。你跳了就会往下掉。他们采用相同的概念，像万有引力定律，把它转化为属灵层面，说信心呢就是这样的。无论你是谁，如果你颁布信心的法则，都会奏效。例如，帕特·罗伯森被问到，国度的律法是不是适用于非基督徒呢？这就是他在书里写的。这本书呢叫做《生命中最具探索性问题的答案》。他写道，是的，这些不仅仅是基督教和犹太人的原则，就像万有引力定律不仅仅是属于基督教和犹太人的一样，神的律法对任何遵循这些律法的人都适用，国度的原则适用于所有创造物。信心的法则就是，如果你相信你能拥有某种东西，你就能得到。如果你相信自己会好起来，那你就会好起来的。如果你相信你会得到钱， 你就会得到钱的。如果你相信你要结婚，你就会结婚，因为你正在颁布定律，这是不可改变的、不可侵犯的定律，适用于任何人、任何时候，非个人的，是固定的。简单的说，错误在于这让人相信信心的性质，而不是信仰的对象。他假设有些东西呢是信念自身固有的，你可以颁布某些东西，却根本不是真的。奏效的不是信心的性质，而是信心的对象，是我对神的信心会得到结果，而不是我对信心的信心。我小的时候呢，曾经唱过一首歌，很受欢迎的，叫做《我相信》，你们还有人记得吗？我相信每一滴雨落在花朵上，都会使它生长。歌曲呢继续唱到，我相信，我相信，这就是整个句子。我相信你一直想说你相信什么，你相信谁，你怎样相信。不，我相信。有时候你会听到人们接受访问的一般人，他们会说，哦，我有真信心啊，我真的相信。哦，好的，那你相信什么呢？我就相信相信了。好的，你们看呢，这种世俗的观念占据了这个运动。这样的概念说，如果你运用信心的定律，如果你搞砸了信心，你只要说我相信，就会让它变成现实。如果你能够消除疑虑，消除所有负面思想，只思考超级积极的东西，努力相信。我不知道你必须多么努力的相信，但是显然要比大多数人能够相信的要更加努力。有些人在这个运动中变得富有了，你们知道他们是谁吧？可大多数人都住在原来本来的地方，就像学习这些之前一样的贫穷和不健康。根据信心话语教义，信心呢，不是顺服的信靠神，不是相信圣经里揭示的启示。信心是你操纵宇宙的公式，用它来操纵事物。查尔斯·卡普斯说，受属灵定律治理的话语成为你工作的属灵力量。闲话对你不利，属灵世界受神话语控制，自然界由人说出神的话来控制。所以如果你相信，就用嘴说出来就会实现，这又是你的创造力。就像信心这个词暗示的，这运动教导说，信心是我们说什么的问题，多于我们相信谁的问题，或多于我们在心里拥抱和肯定什么真理的问题。信心话语运动最喜欢的表达是积极的宣认，你们听说过吗？积极的宣认，它指的是信心话语的教导，说你的话有创造力，有创造力。他们说，你说什么，你就创造什么。所以，如果你足够强烈相信，就会创造。你会创造财富，你会创造健康，你会摆脱轮椅。他们说，这决定了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基于你对信心的信心，你的宣认会让事情成真。神必须采取行动，因为这是定律。无论你是基督徒、犹太教徒还是非基督徒，都会发挥作用。甘坚信写道，你说什么就会拥有什么。你可以和神一起做主，与神一起做主的第一步是说出来，说出来。他们正在尝试做的是让你说出来，说出来，说出来，直到你最终说服了自己，你相信了。 据说一旦说变成相信，你就可以创造了。甘坚信还说，如果你谈论你的试炼、你的困难，你缺乏信心，你缺乏金钱，你的信心就会枯萎干涸。但神是值得称颂的。如果你谈论神的话语，你可爱的天父和他能做什么，你的信心就会突飞猛进的成长。所以你只需要谈论哪谈论。在他的小册子《如何与神一起做主》中，甘坚信所谓受默示的四点讲道是说、做、领受、告诉。甘坚信声称，耶稣告诉他，如果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使用这四个步骤，或把这四个原则付诸实施，就可以从我或父神那里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自己做主嘛，当然这个想法呢，孕育了迷信、可怕的失望和惨剧，根本就是个魔法咒语、伏都教的形式。除此之外呢，就没有任何价值了。查尔斯·卡普斯警告说负面宣认的危险。他说，我们用魔鬼的语言编写词汇，我们把疾病带进词汇，甚至把死亡带进来。死亡是很多人都常用来表达的词汇。死亡，我想这样做，想死了。如果我不这样做，他们会说我会死，那让我害怕死了。我的朋友，这是扭曲的言语，与神的话相反。死亡是属于魔鬼的，我们不需要跟死有关。所有的人都很快会死去，所以不要现在就开始对他抱怨。换句话说，你不要说那些话，因为可能会发生的。你就是这么有力量，你可以杀了自己。请听，积极宣认会排除认罪，不是吗？信心话语，关于祷告的书，信心话语，关于属灵成长的书，完全缺乏任何认罪的教导。当然，他们破坏了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的重要教导。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事实上，积极宣认鼓励人们完全无视自己的罪过，否认罪的现实，不是吗？你不想提供任何负面的东西，因而造成了许多因恐惧而永远皮笑肉不笑的人。担心消极的宣认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不幸，所以他们可能会堆积罪，却从来没有处理过罪。这就像印度教的业力观或异教的不幸概念。我呢不想这样说，因为可能会带来厄运。甘坚信承认他自己就是这样的。我引用他的话说，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我有没有怀疑或者恐惧的想法。他不会说罪的想法或者罪，但是他说，我不会接受，我不会告诉别人我有没有这个想法。你知道，魔鬼可以把各种各样的想法放在你的脑海里。我们是话语的产物。你有没有停下来思想圣经教导说你的舌头有健康和治疗呢？所以他说，你绝不能说消极的东西。我从不谈论疾病，我不相信疾病。我说健康，我相信医治，我相信健康，我从不说病，我从不说疾病。他正在谈生病和疾病。我谈论医治，我从不说失败，我不相信失败，我相信成功。我从不说失败，我不相信失败，我相信胜利。哈利路亚归于耶稣。 他们不说罪，不说啊，我们从不说罪，但实际上从不说罪这种视角充满了明显的问题。布鲁斯·巴伦谈到信心话语教会，牧师怯懦地教导会众处理棘手的问题。他听说一些教会成员因为把生病的婴儿带到了托儿所，在教会散布了传染病。针对托儿所志工的抗议，这些父母肯定地宣认他们的孩子身体健康，真的，由于父母声称他们得到治疗，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他们可能一直把那些持续的呜呜声和咳嗽视为骗人的症状，但那些骗人的症状被证明是具有传染性的。只有讲台上的公告才能成功的结束这个问题呢，真是愚蠢。信心话语否认疾病，认为问题是骗人的症状，剥夺了信徒有机会以同情和理解为受苦的人服务的机会。你希望在信心话语教会里有施于怜悯的恩赐，尝试找到承认需要怜悯的人吗？那你可能要花很长时间，因为每个人都会到处说我很好啊，我很好，我是很好的，我很完整，我痊愈了，我很富有啊。当没有人被允许谈论任何事情的时候，那你要怎样帮助人呢？你怎么能够帮助那些你认为他的症状是来自撒旦谎言的人呢？或者更糟糕的是，有罪的不幸的结果，任何时候有人生病，因为他们是罪恶的不幸者。所以许多信心话语的粉丝往往是没有感觉啊，无情无动于衷的，甚至会对那些他们认为没有足够信心要求医治的人无理和粗鲁。布鲁斯·巴伦讲述了一位牧师和他的妻子啊无法生育。有一位教会的会友说，他们需要宣认怀孕，要购买婴儿车，要推着婴儿车沿着街道行走来表达自己的信心。这是非常冷酷无情的，你们同意吗？几年前呢，我收到了一位亲爱的妇女令人心碎的信。她呢被正面宣认的神学欺骗了，相信神希望她写信给认识的每一个人，为她想要怀孕的孩子做婴儿宣认。她呢也是无法生孩子，但是她发出了所有这些婴儿公告。几个月之后呢，他必须再次写信给大家，解释预期要来的信心宝宝没有来。然而呢，他很快又补充说，他仍然凭借信心宣称怀孕了。他害怕有人可能会把他的第二封信视为负面宣认。只是一般的伤害和生活的痛苦，你甚至都无法来处理。甘坚信甚至冷酷对待自己的姐姐死于癌症。他写道，我姐姐的体重掉到了79磅，主一直告诉我她将要死。我一直问主，为什么我无法改变结果呢？他告诉我，他本有5年时间可以研读话语建立信心，但他得救了却还没有这样做。他告诉我他会死，他真的死了。这是可悲的例子，但确实这样。引用结束。非常冷酷无情啊，对吗？当宣称神迹式的欢呼时，信心话语神学把医治者变成了英雄。但是当医治没有发生，总是指责寻求者说他们缺乏信心。 甘坚信描述了一件事，他呢曾经试图治愈患关节炎的女人，那女人的疾病让她严重的残疾，无法行走，他因这个女人不愿意放弃轮椅而感到沮丧。他说，我用手指着她说，姐妹，你没有一丝信心是吗？他想都没想脱口而出，哦，甘坚信弟兄啊，我没有信心，我不相信我会得到医治，我会从这把椅子里走到坟墓的。他这么说了，他就这么做了。我们不应该被责备。引用结束。请记住，积极宣认教导说，人们的话语具有决定性，神不是他们信心的对象，神不是他们生命的力量。信心话语的粉丝学会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信心。甘坚信直接了当地说，对自己的信心有信心。他呢有一本书题为《对你的信心有信心》，这是偶像崇拜。对你自己有信心吗？那你变成了什么呢？你变成神了。当他试图证实这个想法的时候，他的逻辑是什么呢？以下呢是他写的内容。你有没有停下来想过要对你自己的信心有信心啊？显然神对他的信心有信心，因为他说了信心的话，一切就实现了。显然耶稣对他的信心有信心，因为他对无花果树说话，他的话就应验了。换句话说，对你的话语要有信心，就是对你的信心有信心，这就是你必须学习才能从神那里有得着。对你的信心有信心啊，帮助你在灵里得到信心，然后大声说出来，对我的信心有信心啊，一直这么说，直到记录在你的心里。我知道当你第一次说出来的时候，这听起来很奇怪，你的心智几乎要反抗它，但我们不是在谈论你的头脑，我们在谈论你内心的信心。就像耶稣说，心里不疑惑。引用结束。那是什么呢？再一次的，你们会注意到他设法贬低圣父和圣子。他这么说，神有信心，基督有信心，我们能准确地谈论无所不知蛮有主权的神的信心吗？他把信心转化为神奇的公式，又把我们的话语变成了咒语，借此呢，我们可以像摩擦神灯一样从神那里有得着。任何这些关于信心的观念都没有圣经基础，我们信心的唯一恰当对象是神和他无误的话语，他的儿子和他的灵。然而这些信心话语的信徒认为积极宣认是咒语，他们可以利用来呼召想要的任何东西。甘坚信说，在你的心里相信，用嘴说出来，这是信心的原则，你说什么就可以拥有什么。这种教导让许多人陷进了物质主义。我会诚实地说，我个人认为在这些领袖的许多案例中，这只是为了支持他们的物质主义而开发的神学，就是这样。约翰阿文奇尼是较少人知道的信心话语教师。有一天晚上呢，他上了三一广播网络，争辩说耶稣啊真的很富有。他指出犹大作为财务主管的角色，还说啊，你需要处理大量金钱才需要司库吗？最近作为库普兰的广播嘉宾啊，阿万奇尼说，他相信圣经教导说耶稣 有一座大房子，穿着名牌的服装，他们兜售所有这些，作为这位信心话语教师奢侈生活方式和物质主义倾向的正当理由。罗伯特·蒂尔顿他更进一步，他说啊，穷是一种罪，我呢不愿意把这个信息呢带到苏联，带到教会。他说我的神很富有，他正在试图告诉你怎样支取你天上的账户。耶稣在独楼地已经为你购买支付，又买来了这个账户。蒂尔顿说，新房子新车吗？哎呀，这只是小意思，与神想要为你做的相比，这算不得什么。这些货物要怎么获得呢？蒂尔顿建议他的追随者以赠送礼物给他的事工，来向他的事工发信心的誓言。我引用他的话，我喜欢1000美元的誓言，因为我不喜欢半心半意不冷不热的人，那样我只会做一点点。我喜欢1000美元的信心誓言，我不会跟你说这样就好，只做这些的你不够留心听我，我跟你说不要拥有它，我会给你看怎样得到它。是的，主的事工得到了一部分，但是你获得了最大的份额，你获得了最大的祝福。我想告诉你，让你从身处的垃圾场里出来，我正试着把你变成像样的轿车。我想帮你，不要咒骂我，不要咒骂我神呐、什么会把祝福从你身上拉走呢？我是祝福，神赐予了我超自然的祝福。今天我带给你祝福，我知道我的责任就是带给你祝福。然后蒂尔顿鼓励听众做信心的祈祷，而不是那种主啊，如果这是你旨意的那种祈祷。当祈祷涉及医治、丰盛和神圣的方向时，我知道神的旨意，我不必做怀疑和不幸的祷告。换句话说，罗伯特·蒂尔顿希望你向他的事工做1000美元的信心誓言，特别是如果你买不起的话，他不希望你为这事祈求神的旨意。毕竟你可以要求你想要的东西，神必须给你。神的旨意是什么？有什么差别呢？用1000美元做出誓言，要求神提供金钱，寄钱给他，等待致富。就像我说的，有些人呢就变得富裕了，而很多人就少了1000美元。理查德·罗伯茨回应他父亲的种子信心概念，敦促观众在扣账卡、支付卡或者美国运通卡上种下种子，然后呢，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期望神能够打开天上的窗户，倾倒祝福给你。奥罗尔·罗伯茨曾经在奥罗尔·罗伯茨大学的生命喷泉河上寄出了装满圣水的塑料袋，为了演示怎么样使用，他在电视节目里把水倒在自己的钱包上，同时呢站在莫西的喷泉中，这应该是获得货物的关键。为什么有这么多信徒啊，所谓的信徒尝试这些东西却没有致富呢？弗莱德·普莱斯解释说，如果你有1美元的信心，你要求10000美元的货物就不会起作用了，无法起作用吗？耶稣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如果是神的旨意，如果他可以把这件事排入繁忙的日程里，在他自己的美好时间里啊，大家看到他在嘲笑神，嘲笑神旨意的概念吗？他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 我可能想要劳斯莱斯，却没有劳斯莱斯的信心，只有自行车的信心。猜一猜我会得到什么呢？自行车呀。但是再猜一猜它有什么呢？所以神赐福给我们的能力是依赖于我们的信心。请注意，普莱斯和蒂尔顿都会从祷告的概念中退缩，他们是这样就会这样了，但这正是圣经教导的。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甘坚信甚至声称，在新约圣经中没有传授这样的真理。我呢引用如下，他说，因为我们不明白耶稣说的是什么，因为我们被宗教洗脑了，而不是根据新约的教导，我们淡化了神的应许，加入了耶稣没有说的，添加了其他的。他的旨意没有问题，如果那是他的旨意，但那可能不是他的旨意啊。人们说过了，你却无法在新约里找到那种说法，那在我里面。甘坚信还写道啊，我引用如下，如果是神的旨意，这是不符合圣经的祷告，在祷告加上如果，就是在怀疑中祷告。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七节说，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圣经不单没有强调对财富重要性的爱，而且警告对财富的追求，对吗？信徒特别是教会的领袖，不要贪爱金钱，贪爱金钱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邪恶。要留心，耶稣警告要警惕各种形式的贪婪，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是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的十五节，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与信心话语福音强调在今生获得金钱和财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也说，你不能既侍奉神又侍奉金钱，这真的不是基督教，不是新约的神学。哇，宇宙由非个人的属灵定律支配的概念不符合圣经，这是否认神的主权和神的固有，实际上是自然神论，算是有一点无知的版本。而且我们可以用神秘和魔法的方式来控制现实的观念，与圣经的信心模式相去甚远啊，请相信我，这和基督教科学会而不是与基督教有更多的共同点。大多数信心话语教师强烈否认他们的教义与基督教科学或其他的形而上学的异端有关，但确实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能区分他们。请留意听信心话语运动，甘坚信、寇普兰、弗雷德、普莱斯、查尔斯、卡普斯、罗伯特·蒂尔顿等等人，还有其他的人，都可以追溯源头的。运动里的每个主要人物都是由甘坚信或者他的亲密门徒指导的。运动的每一个教义都可以追溯到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的甘坚信身上。麦康奈尔写了一本书叫《另一种福音》，里面呢非常吸引人的就是麦康奈尔指出，甘坚信从肯扬的著作中收集的这些教义的，他是信心传道派。其实呢，我也曾经引用过甘坚信说他从主那里得到了所有这一切，事实是他抄袭了大部分内容。麦康奈尔说甘坚信也抄袭了约翰麦克米兰的著作啊，他是宣道会的牧师。斯科特也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了这些指控是正确的。 具体来说，无可争辩的是，干坚信的书信徒的权威有至少30%是从麦克米兰杂志的同名文章里逐字逐句抄来的。斯科特还记录了干坚信对威尼斯詹宁斯达克的抄袭，他呢写了非常有趣的研读版圣经，名为达克研读版圣经啊，换句话说呢，干坚信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从其他文献中抄袭来的。他不仅借用了肯扬的想法，而且麦克奈尔还列出了好几页文字栏目来对照啊，证明了干坚信抄袭肯扬著作的很多部分是逐字逐句啊，逐字逐句抄的。所以有一条轨迹啊，历史的轨迹，肯扬的根源在于形而上学的异端，他是信心治疗师，不是在五旬节传统，而是玛丽贝克艾迪和基督教科学会，他参加了专门为形而上学科学异端训练的大学，他导入这些异端传播的大部分基本思想，又改编进他的系统。干坚信在很多情况下是逐字逐句吸收了肯扬的内容。事实上，麦康奈尔的书是毁灭性的揭露。这本书啊，另一种福音是由皮伯迪于1988年出版的，是对新兴话语运动的毁灭性揭露，无情地证明新兴话语教师的先祖是基督教科学会、施维登堡派、神智学、心灵科学和新思想等群体，而不是典型五旬节派，不是经典的五旬节派。核心真的不是基督教啊，是腐败的，是邪教，不是基督教，是杂种系统，融合了神秘主义、二元论和新诺斯替主义，都来自形而上学的异端，就像你们明确知道的一样，它是扭曲教义，对基督教造成无法言述的伤害。我相信用彼得的话说，这是自取灭亡或陷害人的异端啊！无论信心话语教师他们说什么，神都不仅仅是货物的来源，对吗？我们是他的仆人，而他不是我们的仆人。他呼召我们过热爱服侍和敬拜的生活，而不是过像神一样高高在上的生活。他赐福给我们，而不总是在物质上的。我们绝不能自己做主，还期望他听我们的呢。基督徒的生命是为追求神的旨意而度过的生命，而不是神努力追求尝试实现我们的旨意啊！拒绝与信徒和真神、真基督和真信仰之间关系的基本概念，都不能真正的被称为基督徒。你们可以看到这严重性的，对吧？如果你有错误的神观、错误的耶稣观和错误的信心，很难得到正确的救恩啊，这可能性很小。总之呢，我需要说清楚，以免被误解了。这两次讲座呢，我们已经介绍了很多，我想呢做一个总结，希望你们能仔细听，因为我不想被误解。我呢认识很多的灵恩派，他们是委身一致可敬的信徒，委身于神的话语。许多五旬节派是敬虔的人，众多灵恩教会和个别的五旬节灵恩信徒都拒绝在这个系列中强调的许多错误。许多五旬节派教徒、许多五旬节灵恩教会和信徒都同意我们对这些运动的评估。我不是要一竹竿打沉一船人呐、 在五旬节灵恩运动里，有从福音派正统到异端的各种东西。而且呢，我很感激五旬节派系统中的一些人，他们有勇气在他们的运动里面对错误，呼召所有的灵恩派回到符合圣经的视角。我希望他们有更多人会这样做。我很感激那些会说话反对那些邪恶事物的人。其中的一本小册子首次提醒我，健康财富运动非常可怕的教导是由各个他教会的查克·史密斯牧师撰写的，是对灵恩极端主义的直接批评。有许多人像他一样站起来了，我为了他们的勇气和渴望符合圣经的愿望而感谢神。我不想让人认为我不相信五旬节派传统有这样的人，因为实际上是有啊。但是请仔细听，我也相信他们希望打败的这些错误的种子，有时候呢是他们相信的教义所固有的。如果你相信圣灵的喜是在救恩之后跟救恩分开，那么你已经创造了两类信徒。如果你相信神秘的经历啊，超然秘传的超自然事物，那么你就是贬低学习属灵操练和借着恩典成长的方式。如果你高举感情，就会贬低和开放自己的思想和精神，让人无法理解或处理的力量进入了。只要这些事物是五旬节派传统的核心，灾难的可能性就存在啊。如果你相信神仍在给出任何形式的启示，那么盖子就打开了。这本书不仅是对已经相信的人的真实陈述，而且是呼吁我的灵恩派朋友去省察他们所相信的，和呼吁非灵恩派看到差异。看到差异，这是重要的。最后的思考呢，许多读过我的书又听过录音的人会关注他对基督身体合一的影响。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不想在灵恩和非灵恩的信徒之间留下了鸿沟，我不想在教会的这些部分之间制造裂痕。这种裂痕呢，已经存在了。唯一避免裂痕的现实就是断然否认或者拒绝承认。我关心的是呼召教会围绕真理来合一。相信我，灵恩运动对教会造成的最严重破坏，恰恰是在合一的问题上。谁知道有多少教会在这些问题上已经分裂了呢？数字会让我们所有人都震惊。灵恩派教义本身就是分裂主义的，因为它在普通信徒和那些跳到更高层次的人之间架起了沙栏。所以灵恩派系统本身实际上分割了灵恩派和非灵恩派。还有第二种趋势呢，让问题复杂化了，那就是许多灵恩派的倾向以合一的名字愿意接纳每个人，甚至意味着忽视教义。所以一方面，如果你说你不相信他们所相信的，他们就会分裂。但另一方面，如果你能容忍他们相信的，无论你相信什么，他们都会接受你。你们明白吗？他们无意中成功地成为了世界范围内普世合一运动的力量。这是许多自由派设想普世教会协会可以成为的力量，他们已经成为世界普世合一运动的一部分了。自由派无法成功做到的，灵恩派呢， 正在这样做。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新教和各种的小教派，各种主义和分裂，正在灵恩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这种普世合一运动的影响，不是运动增长的正面必然结果，而是证明灵恩现象最具潜在灾难长期性的后果，这是灾难性的。因为只要你能够忍受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就接受你。灵恩运动与普世合一运动的结合，那有什么矛盾呢？请听作家托马斯·爱德加说的。他说，声称与圣灵直接接触，拥有诸如预言、使徒职分和知识之道，用方言和其他方式与神直接沟通的运动，却可以同时包括罗马天主教徒、保守派和自由派新教徒、无千禧年派、前千禧年派、加尔文主义者、阿米念主义者、否认圣经字句启示的人和拒绝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代赎罪的人。这是矛盾吗？这是公平的问题。如果他们得到了所有这些启示，他们当然应该能够理清群体了。托马斯·爱德加还写道，显然圣灵不关心传达任何信息来纠正所有这些差异，许多是至关重要的，一些是不正确的。所有这些与圣灵的直接交流显然都无法纠正，甚至是基本的错误。在许多恩赐的性质和目的上，没有在灵恩派产生合一，这运动没有解决任何神学问题，没有推进对圣经的认识，也没有产生更属灵的基督徒。真正的神的灵这样溢出，却产生这么少的东西。难道你们不认为，如果这运动真的感受到圣灵的全部力量，圣灵会给他们正确的教义吗？戈登·克拉克也写过灵恩派普世合一运动的危险，他引用了来自灵恩派杂志的文章。这篇文章呢，庆祝五旬节教派正在进入天主教。然后呢，戈登·克拉克说，有几件事情立刻震惊了清醒的读者。首先，方言经历非常重要，说其他都无所谓是错误的，不过说其他都很有所谓似乎是正确的。说方言是委身基督徒的主要标志，明确的含义是，如果说方言，他崇拜圣母玛利亚是无可非议的，因信称义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说方言，他可以接受圣徒功德库，也可以承认变体说。更基本的是，人们可以把传统跟圣经等同，甚至可以断言神的新启示啊，只要他说方言。五旬节派牧师在这些有问题的文章中提到，注意，没有人试图改变罗马天主教徒。换句话说，如果有人说方言，那么天主教是可以接受的。好，引用结束。你们看呢，重点是灵恩派的普世合一主义正在逐渐侵蚀基督教的圣经认受性。在亚洲，令人震惊的新灵恩异端正在涌现，把佛教、道教、儒教等等跟西方的灵恩主义融为一体。整个灵恩运动完全没有装备来抵御这种影响。他们怎样面对错误的群体呢？甚至是公然异教的群体呢？请听。因为在灵恩运动中，合一 是共享宗教经历的问题，而不是教义的问题。如果教义无所谓，那么为什么不接受佛教的灵恩派，而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虽然灵恩教义往往在正统的群体中产生分裂，但在异端的群体中并不分裂，他们正在建立与假宗教的桥梁，又切断了真宗教，这是严重的问题。我们需要知道，因为我们一直在学习神的话语说什么，对所有这一切的唯一恰当回应啊，非常简单，就是回到这本书，对吗？一切都要经过这本书的考验。可悲的事实是，灵恩运动的遗产一直是混乱和教义的混淆，他们对灵性的态度不健全，充满了潜在的幻灭。运动中的一些人处于绝望、失望、失败中，有些人呢感到沮丧，他们一直听到的属灵美好生活似乎永远不会发生，他们正在寻找真正的基督徒生活的关键。我呢会鼓励你们在爱中恩慈地承担起责任，向这些人传福音。如果事实上他们确实认识基督，就要向他们显明属灵祝福的真正道路。好，父啊，为了我们分享的这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感谢您。为了您的话语在这一类问题上清楚地对我们说话了，我们感谢您。为了这些爱基督的人，这个运动中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祈祷求神向他们显明真理，让他们可以找到真正灵性的道路，胜过肉体，获得真正的喜乐和祝福。对于那些在幻想中以为他们得救了，实际上却没有得救的人，愿他们会看到真神、真基督，并且运用真信心。神呢，我们祈祷您让这些说错谬的人能够沉默，又让说真理的人发声。为此呢，我们祈求您能得到荣耀。这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